有这么四句话，叫青竹舌而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二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那么这话是说给谁的呢？这话是姜子牙说给他媳妇儿的。按照《封神演义》的说法，姜子牙32岁上昆仑山拜师学道，72岁这才出师下山，去宋家庄投奔他的好朋友宋义人。这宋义人呢，还真不错，给他娶了一个68岁的老姑娘马氏。结果这老太太真不怎么样，利欲熏心呢，认为天底下最好的就是钱，所以逼着这姜子牙天天出去给我挣钱去，给我奔命去，今天你要不带回钱来，跟你没完。万般无奈，管这宋义人借了点本钱，做什么买卖呀？他也不会做买卖呀，卖过面，卖过牛马羊，结果到头来都亏本。后来啊，发挥自己的长处，干脆给人家算命吧，结果是一炮走红，他的卦呀是卦卦灵，但是因此啊也惹了祸了。正是因为算卦，他烧出了玉石琵琶精，从而得罪了苏妲己，导致了后来的逃亡。那么姜子牙逃亡就跟媳妇儿商量说，你能不能跟我一块跑啊，现在啊我摊了事儿了。可他这媳妇儿这马氏一听，什么，我还跟你跑过流浪的生活呀？那可不行啊，我这辈子净吃苦了，本来合着跟你享享福，没想到福没享上，你还犯了事儿了。得了，你呀给我写一封休书吧，打这儿开始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俩谁和谁呀也不相认，谁跟谁也不认识，有了你这个字据，我就好将来再嫁旁人。姜子牙知道自己得有10年的诸事不顺，有心把这话跟媳妇儿挑明，可是还没等他说呢，他媳妇儿叭叭叭一顿数落，逼着他写休书。姜子牙一听半晌无话，好吧，最后我问你一句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走？这马氏连头都不抬，连话都不接。万般无奈，姜子牙给他媳妇儿写了一封休书，自己去哪儿了呢？渭水河畔钓鱼。那么后来的故事大伙儿就都知道了。姜子牙在临走的时候说了这么四句话，叫青竹舌而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二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故事当中，我就要给您讲一个狠毒的女人。要说的具体点，是一个狠心的儿媳妇。话说在古印度有一个商人，做买卖的，这买卖做的顺风顺水，这两年呢挣了不少的钱，家里这日子过得也是相当可以。上面呢只有一老太太，爹呀已经不在了，就剩一个老妈了。可是呢这老妈天天就跟这儿子讲说，儿啊，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也不能老不结婚呢，你也不能老是一个人呢，你老说忙生意忙生意，这得忙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？这钱挣多少是多呀？你说将来有一天谁来继承你的这份产业呀？妈现在老了，不中用了，现在啊只有一个心愿，就希望你呀赶紧娶一房媳妇儿，能生个一儿半女的，老太太我呀也抱抱大孙子。老跟儿子讲，这个商人呢是个孝子，一想当妈说的也对，那好吧，就托朋友给自己说了一门亲，结果还真说成了。挑良辰择吉日，就把这新媳妇儿给娶过门了。长得那是没得说，是貌美如花，就跟天仙一样。可是这个女人呢，蛇蝎心肠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刚嫁过门没两天， 就黑眼白眼的看不上这老婆婆。心里话说，你个老不死的，你要活多大岁数呢？啊，你儿子已经结婚了，你儿子已经娶儿媳妇儿的，你就嘎嘣一死就得了呗。你也享福，我也省事儿。你说现在一过门，我还得伺候你，你又不是我亲妈，我还得天天给你做一样饭。饭做硬了你不吃，饭做软了你还不爱吃。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死呢？最让这儿媳妇接受不了的是，这老婆婆太碍眼。她这丈夫是个商人，经常出门做生意，有时候一走一个月，有时候一走就半年，所以这儿媳妇天天在家里就勾三搭四，往家里边招爷们儿。你说家里面有个老婆婆，这玩意儿多有不便，眼中钉肉中刺，哎，有时候就能撞上。这老婆婆虽然没说什么吧，可是这儿媳妇儿这心里面不得劲儿，毕竟做了不光彩的事儿，她也怕将来有一天她跟她儿子一讲，这不就把我装里了吗？这可不行，我得呀想方设法把这老太太骑走，或者把这老太太弄死，可怎么办呢？天天的这话里面带刺儿，就挤兑这老婆婆。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什么不知道啊，可是看在儿子的情面上，不和自己的儿媳妇儿一般见识罢了。老太太是忍气吞声啊，这日子过得是相当不好过。这时候有人就给这个年轻的儿媳妇儿，就这个女人呢出主意了。你呀笨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天天拿话挤兑她，天天不给她做饭，老饿着她，这怎么能行啊？你可别忘了，那是人家的亲妈呀。将来有一天你们当家的回来，这当妈的嘴一歪歪，能不给你告状？到那个时候你说这儿子是向着亲妈还是向着你这媳妇儿，你就有保证你爷们儿为你说话吗？倘乎他嘴一歪歪，向着他亲妈一封休书，你可就完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可别忘了那句话，叫咬人的狗不露齿啊。你要想除掉这个死老太太，你现在就应该加倍对她好，让她吃好的，让她穿好的，让她察觉不出来。这样呢，你丈夫对你也就放心了。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你可要记住了，这拳头缩回来再打人，那可是最狠的呀。哎，您别忘了，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鱼找鱼，虾找虾，什么样的人就跟什么样人在一块儿。像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在她身边没有一个好饼。哎，就有那人就给她出这主意。这个女人一想，对呀，想的有道理。哎，打这儿开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哈，天天见她婆婆，早上也请安，是晚上也请安，一日三餐是好吃好喝，见面是不笑不说话，天天是婆婆长婆婆短，是嘘寒问暖。老太太刚开始还很纳闷，心说这怎么的了，变了性了，这刚开始对我不这样啊。可时间一长，老太太心也含糊了，最关键的老太太心软心善，又一想，哎呀，年轻人呐，可能啊他是想通了，想明白过来了，算了，那既然要是这样，之前那些不愉快的事儿就接过去吧。你说我都土埋半截的，我跟个孩子我计较什么呢？只要说他们俩人能好好过日子，哎呀，我睁一眼闭一眼也就那么地吧。所以老太太呢也就没说旁的。儿子一回来呢，这老太太跟儿子净说这儿媳妇好了，哟，你这媳妇怎么懂事儿？你这媳妇怎么照顾我？怎么怎么怎么地？儿子一听，呀，我娶这媳妇看来不错呀，贤妻良母啊，心里面也非常的高兴，就跟他媳妇讲说，你呀要能照顾好我老娘，让她安度晚年，我对你呀没得说， 你有什么要求，我竭尽全力的满足你。这个家往后我可就托付给你了，财政大权我也交到你的手上。我就这么一个老娘，你呀好好的待我呀，照顾照顾他。有时候我不在家呀，我十分惦念。那既然你是这样的，我出门啊也就放心了。媳妇儿一听呢，我说当家的你就放心吧，你说咱俩还说什么呀，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既然我们两个人成为结发夫妻，那么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，孝顺老娘这都没有说的。没过两天，这个商人呢又要出门了，这回他心里放心了，有这媳妇儿搁家里照顾着，就了去了自己的后顾之忧。所以这买卖办的也很顺利，不到一个月商人就回来了。商人一进家门，先奔老娘那屋嘘寒问暖，看看老娘这两天过得怎么样，然后再去见自己的媳妇儿。按说这就不错呀，这就是孝子。你看有多少那儿子回来先到自己屋跟媳妇儿起腻去，俩人都腻完了回头再见自己老爹老娘，那是什么人呢？人家是什么人呢？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。可是一见媳妇儿，就发现自己这媳妇儿愁眉不展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？快跟为夫我讲讲。哎，我说当家的，我呀是一门心思的想对婆婆好，但是凭我个人的力量这玩意儿有限呢。我现在啊，但凡能想到的，但凡能用钱买到的东西，只要对婆婆有好处，我是不惜重金。可是啊，这毕竟都是凡间之物啊。我听说这天上做神仙是无比的快乐，我就想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婆婆享用神仙的东西呢？到那时婆婆岂不是会更幸福吗？丈夫一想，哎，我常年在外面经商，我听说婆罗门人有一种秘法，说是把人呐推入到深坑里，用火烧身，同时念动咒语施法，这个人呢就能够上天升神，身为神位列入仙班。哎，不知道这玩意儿灵还是不灵。媳妇儿一听，正对自己内心，哎呀，这事儿啊我也听说了，哎呦，这个办法可好。你看婆婆年岁已大，倘乎我们能帮助婆婆列入仙班，早日升天，那么婆婆在上天之上能够享福，咱作为子女的不也是一件幸事吗？哎，我看这事儿可行。那好，回头啊我就请人去。现在这丈夫对待这妻子的话是言听计从啊，格外的信任，也是格外的依赖。他就认为妻子对于自己，对于自己的母亲，那是真心实意，所以也未加考虑就答应了。选了一个吉日，在郊外挖了一个大坑，堆上干柴，晚上请了很多婆罗门人一起来观看母亲升天。婆罗门人举行了仪式，念动咒语，亲朋好友都走了，这儿媳妇儿就把这婆婆推到火坑里，点上火，还假装舍不得，滴滴答答还掉了几滴眼泪，然后乐乐呵呵的回家了。各位，人不该死，总有解救。这火刚点着，这些人刚走没一会儿，天上下了一阵急雨，哗，可就把这火给浇灭了。倘乎要再晚十分钟，老太太是必死无疑。尽管如此，老太太的身上也多处烧伤了，但是未伤及性命。老太太呀，打掉牙往肚里咽，是一句话也没有。天黑路滑，老太太没法回家，这家也不能回了。 就躲到树林里了。你想这树林里难免有野兽啊，老太太找来找去，哎，找到一个树洞，这棵树我枯死了，剩一个树洞还搁这存在呢。老太太就钻到这树洞里了。在老太太似睡非睡的时候，外面来了一伙强盗。老太太听了个真耳切真呢，就听这些强盗们讲说，现在咱把这笔财宝可就埋在树下了，我在这个财宝上面放3块石头子儿作为记号，等到风声一过，咱就把这财宝起出来平分。其他人都点头同意，老太太眼睁睁搁这看着把这财宝埋到里面。那位说，这些强盗怎么没发现老太太呢？一则是天黑，二则老太太你别忘了钻到那树洞里了。你说这些强盗做梦也没想到那树洞里会藏个人。老太太心里话说，我可别出声，我要出声啊被他们发现可就坏了。可越想不出声越要出声，怎么刚才一顿火烧烟熏火燎，老太太咳嗽起来了。各位，这咳嗽板不住啊，越板越想咳嗽，越板越想咳嗽，老太太实在板不住了。老太太不像我这嗓子，那嗓音苍老，尤其在那树洞里再传出来都带着灰音儿，深更半夜在这树林里一传多远。强盗做贼心虚，也怕鬼，心说妈的妈，我的姥姥什么玩意儿，坏了，有鬼，把财宝一扔撒腿就跑。天一亮，老太太打树洞里钻出来了，一看外面散落一地的金银财宝，老太太就挑了一些自己能拿走的揣到包里了。一看这强盗啊，还有抢的那些好衣服，老太太自己也换上了，然后才回到家里。翻回头再说这儿媳妇儿，呵，今天是格外的高兴，起了个大早，心里话说，这个老不死的，终于是不在人世啊！哎，这回我可清静了，哎，这回我可有好日子过了。正搁那儿美呢，就见老太太推门进来了。把儿媳妇吓得妈呀一下一蹦多高，心说坏了，这老太太化成厉鬼来找我报仇来了，这非得把我掐死不可呀。可又一看不对呀，这鬼怎么大白天就敢溜达出来呀？仔细一看不对，是人，鬼没有影子，哎，这有影子没有死，哎呦，怎么可能呢？再一看老太太换了半相的，和这身衣服搁哪儿弄的，我估摸着这身衣服便宜不了。就看这老太太一笑，哟，我呀回来了，不瞒你说，我还真到天上去了，还碰见你娘家人了，这不让我回来还给你带了不少的金银珠宝，他们有钱花不了，是要多少有多少，我自己呢对于这些东西看得也淡了，我呀就带回来给你享用。说着就把那点金银财宝端出来码到桌上了。这儿媳妇一看，我的娘啊，花花绿绿金银财宝钻石翡翠玛瑙什么都有，呦喂，这老太太真发了财了，看来这婆罗门的秘法是真见效啊。你说这老太太又没有亲人又没有朋友，她要没上天这套衣服哪来的，她要没上天就这些金银珠宝谁没事给她呀，疯了呀。哎呀，这老太太能拿多少，早知道这样应该叫我去呀，我年轻力壮的，那玩意儿有多少我不都得带回来呀，带到人世间我可就吃穿不愁，享用一世啊。哎呦喂，这儿媳妇双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，
跟老太太没说几句话，赶紧来找她丈夫。丈夫一听也吓一跳，啊，真的吗？急匆匆跑过来一看，真是自己亲妈呀。一问老太太，老太太也是这套词儿。夫妻俩一想，看来这婆罗门的法是真灵的。媳妇儿一个劲儿劝我说，当家的赶紧吧，还在那地儿还请那些人，这回把我送上天吧。我呀可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当家的只要我上天见到我娘家人，那都是自家人呢，肯定比老太太给的东西还多。我拿着东西立马我就回来，咱俩人啊依旧是夫妻，依旧啊过好日子。丈夫一听，哎呀这玩意儿能行吗？哎你就放心吧，你看你妈去了都能回来，怎么我去就回不来吗？我说你是不是怕我拿着金银不回来呀？啊，那倒不是，我就想这玩意儿一火烧你，我心疼。你心疼什么啊？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，舍不着媳妇儿咱就发不了大财。我告诉你啊，明天就给我办这事儿。和这媳妇儿还下了这个死心了，必须要把这事儿办成。丈夫一想，那好吧。第二天又来到旷野荒郊，又挖坑搭干柴，烧起了大火。这面请婆罗门人搁这念动咒语，儿媳妇儿搁看着，心里边高兴，心里话说：嗯，今天我上天，我好好的跟我娘家人说道说道，嘿嘿，我拿着金银财宝我还回来？屁吧，我是彻底就不回来了。欢喜着，这火刚升起来，是迫不及待，纵身一跃，是跳入大火。他哪知道这一去，他可就再也没回来。